谈到没儿子，邱太太心中也不好受了，可是为显出个性强，不便和方敦一同叹气。我也没儿子，我也极愿意得个小孩，可是结婚这么几年也没有过喜，没有就没有吧，我才不在乎。我知道邱先生也盼着有个小孩，可是他对我连皱下眉也不敢。哼。方敦和纸板对坐不语，方敦没得到一点安慰，纸板的心中也不十分的舒服。老李去看张大哥，张大哥已经不像样子了，头发好像忽然白了许多，眼陷在坑里。关于媒人的一切职务全交给了丁二爷。丁二爷的办法很简单，有人来找媒人，没在家。老李不敢告诉张大哥同事们怎么拒绝在保状上签字，他只觉得来安慰朋友是一种使心里舒坦的事，因为并没有多少用处。张大哥还始终没见着天真，虽然已跑细了腿。老李，张大哥拉住友人的手，嘴唇颤起来，别的话没有说出，只剩了落泪。老李理会到张大哥是怎样的难过，张大哥在五十来岁丢了儿子，生命已到了尽处，但是他不会安慰人，再说除了能带张大哥做有效的奔走，只说安慰的话，即使说的好听又有什么用。他决定去设法营救天真，光来看看张大哥是没有意义的。以张大哥的人缘与能力，他只打听到天真是被一个全能的机关捕了去，这个机关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，被他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的。张大哥在什么机关都有熟人，除了在这个神秘的像地府的地方。人情脱变了，从众人的口气中他看出来天真至少有共产党的嫌疑，说不定已经做了鬼。张大哥已经精疲力尽，只剩了把自己哭死，微微有点光阴，他是不会落泪的。他现在已完全走进雾阵中，设若天真死在他的眼前，他只要痛哭一阵就够了。现在他是把自己终身的一切全要哭出来，平生一句得罪人的话没说过，一个场面没落后过，自己是一切朋友的导师，临完儿子是共产党。天真设若真这么死了，张大哥没法再活下去。平日张大哥永远留着神，躲着革命党走，非到革命党做了官绝不给送礼。而儿子，老李看出来张大哥只有两条路，除了哭死便是疯了。那些硬话激动他没用，张大哥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，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。老李没得说，衙门的人他只剩下没见所长与小赵，见所长或者还不如见小赵，央求小赵是难堪的事，可是为朋友无法。找到了小赵，啊，老李，小赵先开了口，正找你呢，有事没有？洗澡去。老赵心里说，这小子一定有什么顾点，跟他走。一进澡堂的大门，小赵就解衣裳，好像洗澡与否无关紧要，上澡堂专为脱光眼子。到了客座单间，小赵已经全光，觉得这才与澡堂内的一切调和，点上香烟，拍着屁股非常得意。老李抖啊，小赵的眼珠又在满脸上跳舞了一回，拿着宝状各科走走，真有你的，知道要升头等科员了，叫全衙门得沾风采，有你的，行。什么头等科员？还装傻不是？老李，你也太厉害了， 谁不知道吴太极的缺是由你补，还跟我装傻，真有心打你俩脖管。吴是头等的科员，我给他运动上的，那小子吃里扒外，咱把他请出了。你和他同科，又是所长的人，又恰好是二等科员，不由你补由谁补啊？还用装傻？老李，老李，吃点东西好不好啊？小赵在澡堂里什么也想着，除了洗澡。我不吃什么，我告诉你，小赵，哎，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叫我小赵，什么李先生、赵先生，官腔，小赵、老李，这多痛快，多自己呀、啊！还非是小赵、老李不行，哎，不信换换个，老赵、小李就不大好听了。老李却是头一次当着小赵管他叫小赵，因为讨厌他。我告诉你，小赵，不用给我造谣言，我和所长没关系，更无意做头等科员。据我看，倒是维持维持老吴有点意思。老吴和我也没关系，他可是你的亲戚，何必？咱们可不准再提吴太极。小赵的眼珠拉回原位。亲戚，亲戚霸占人家的未婚妻呀、啊！我跟他没完。咱小赵是有恩的报恩，有仇的报仇，男子汉大丈夫。就拿你说，老李，自从我一和你见面，心里就说这是个朋友。星星惜星星，好汉爱好汉。眼珠又跳出去了。告诉我，老李，吴太极的缺怎样了？要是落在你手里，我没话可讲，你是个朋友。万一落在别人手里，哎，比如说那个老孙，咱小赵就不能好好咽这口气呀。所长太太手里人还多着呢，不过真落在个好朋友手中，我自有向所长太太给美言几句的，绝不给破坏。虽然我能从中给破坏，看这像句话不像？老李呀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知道，我今天找你是为求你点事儿。求，把这个字收起去。你不会说，小赵，给我办点事去。求，可什么话呀？说你的，老李。我刚说完，只要你痛快的说行或是不行，不准来绕弯的。老李心里舒服了许多，今天可敢和小赵旗鼓相当的干了。还是那回事儿，就张天真，衙门里没一个人肯伸伸手，我是有心无力。你怎样？我？嘿，行，不为天真，还不为张大哥呀。行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小赵拍着屁股说，我没办法，张大哥连天真关在哪里也还不知道呢，你要是能给打听出来，就是天大的善事。大哥眼看着快疯了，打听出来，咱们再想办法，是不是？哎，一点也不错，我去打听，容易的很。小赵没有别的好处，就是眼皮子杂点。小赵的眼珠改为连跳带转，转了几遭，他的脸板起来。可有一样，老李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说吧。好，你真没有谋老吴的缺？对天起誓。我没有。好，假如我给你运动，你干不干？没意思。好，你没意思，咱对张家的事儿也没意思。吹，那我干呢？那我去救天真。行了，我的办法和步骤是，不必告诉我。好，我怎办怎好？只要你能帮助张大哥。好，事情交给我了。都交给你了，对于我牺牲也好，耍弄也好，对于张大哥只准帮忙，不准逃一点坏。好，老李非常的痛快，帮助张大哥没有什么了不得，跟小赵说的强硬也算不得什么。小赵原是不要脸的货，可喜的是居然敢把自己押给小赵，任凭他摆布，服侍得。心里说，看小赵的，看他把我怎样了。 生命开始有些味道。回到家中，不由得想和太太谈一谈。他不懂，衙门里那群人当然也不懂，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且自己享受着大侠神秘浪漫。黑暗的社会是惨剧的母亲，在惨剧中敢放胆牺牲的是个人物。老李不知不觉的多吃了一碗饭。李太太心中这两天只有两件事，给孩子们拆洗春衣和惦记着方敦太太。不放心方敦，正是不赞成丈夫给人家出主意离婚。谁说老李老实啊？老实人叫方敦离婚呢？他对离婚是怎么回事不大清楚，在他的心目中，离婚就是散伙，夫妻俩还可以散伙吗？老李厉害，看他不言不语的，心里倒有数。李太太这两天加工梳脑后的小辫儿，一边梳着一边想，吴太太要是和丈夫散了伙，第二个就该轮到我了。老李心里要没憋着跟我散伙的意思，又怎会给吴太太出那个主意呢？加工的梳小辫儿，脸上多拍了半盒粉，也不敢再和他要钱了。他病那么一场，多花了许多钱，别叫他翻了狗脸，说我花长了。等应当上张家去看看，他病着，人家张大哥夫妇跑前跑后，感到人家出了事儿，怎好不去看看？他心中的天真被捕，和家中有个三天满月是一样的。去看看，至多不过给买点东西，也就够了。可是，一出门又要要钱了。算了吧，等张家儿子出来再说吧。对于马少奶奶，似乎应当恢复邦交。马老奶奶可真不错，老李病着，人家给跑东跑西，马少奶奶当然是没和婆婆讲究过我，那么马少奶奶的心眼儿也不错。也许都是老李的坏，男人哪有老实的？看那位吴先生，四五十岁的人了，霸占小赵的那个，可是小赵也该得和他套近乎。我越在中间插乎着，他们越是俩打一个，倒得和马少奶奶拉近，把他拉到我这边来，丈夫也得说我好，他也就不好意思在。李太太把乡下的逻辑咂摸一个透，当着丈夫拿起给小玲裁好的一条小裤子，我求麻婶儿给做做去，她会做活，手抢着呢。老李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等太太出了屋门，他笑了笑，这也是位女侠，把人生当个笑话看也很有意思。衙门里这几天大家的耳朵都立起来了，特别是二三等科员，对于吴赵战争的趣味已经低降的快到零度，大家不提吴太极便罢，提起来便是与他那个缺有关系。有希望高升一等的人很多，而且全努力的尽所能为想把这个希望实现，甚至于因为希望相同而引起暗潮。老李是个最不热衷的，可是自从那天到各科请求为张大哥帮忙以后，大家都用另一种眼神看他，每逢他从外面进来或是散班后出去，随着他的后影总引起几阵嘀咕。可是对于张大哥，大家这几天连说几张纸好似都有改成几篇纸的必要。张字范进，他的儿子，共产党，大家都后悔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，因此对于老李越发觉得神秘不测，甚至于有点可怕。就是准有升头等科员的把握，也无需这么狂呀。大家偷偷的用手指着老李的脊背说，有的人极不甘心的看出自己没有高升的希望，为宽心起见，造出一种新消息，共产党的父亲也要割下，所长还能留着他。张大哥虽然不是头等科员，可是差事肥，庶务上回扣 这两种消息与希冀使科员急的空气十二分紧张，好似天下兴亡与这个有极密切的关系。科长与秘书的耳旁也一天到晚是嗡嗡着这个，大家还能不各显神通的运动吗？请客的支单总继续在科长室与秘书处巡行，科长们也对老李怀疑，他有多大人情呢？竟自看不见他的帖子。老李反倒接着两三个请帖，而且有人过来预先递个口话，李先生荣升的时候请分神维持个好友补您的缺，明天晚上千万请赏光。老李虽然有时候也能欣赏幽默，但是对这种过度的滑稽还不会逢场作戏，他把请帖轻轻地放在纸篓里。命令下来了，果然是老李，补他的缺的是位王先生，没有人认识王先生。大家一边向老李道喜，一边打听王先生是谁，老李也不认识。大家以为老李太厉害，何必呢？你的人情大，也不必这么狂呀，不告诉我们拉倒。大家一面这样不满意老李，一面希望着张大哥的免职令赶紧下来。哎呀，老李，恭喜恭喜，孙先生又得着练习官话的机会，几时请客我来作陪呀？压根儿的，猪八戒掉在泔水桶里，得吃得喝。